各位大觉世间文字讲堂的同学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我们各位同学啊，道友们，大家晚上吉祥。娑婆世界。唯有这个苦不堪言。何以解苦呢？只有说法、闻法、闻思修，入三摩地。今天呢，我们偏暂净土，依然还是循着大祖师莲宗，这个大势至菩萨印祖文钞的净土决疑论。来一起进入到这个文思的清净状态啊，那么也很欢喜，依然是不厌其烦的来共同成就这个法缘啊，想想真的是法喜充满。今天呢是我们净土决疑论的第三讲，在此之前呢，印度已经表态了。说他自己自存这个出家，各种因缘，直取净土，而且呢，笃定专修，更不改换题目，让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有靠。今天开始的内容呢，要讲起说从印祖讲他学修净土，也要弘扬利众的这个因缘中呢，这不是决疑吗？借这个机呢，把其中的一些相关利害呢，做了一个论答。那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句话呢是叫奈宿业所障。就是印祖已经笃定修净土了，但是呢，也是一转就是可无奈呢，这个宿世的业障，终未能得一心不乱，以清正福念佛三昧，惭愧何如？奈何宿业所障？这个呢是可以说是印祖自谦的话吧，因为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示现的。示现他还示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莲宗，大祖师，大成就者，但是我们也要听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也要如是相信受。为什么呢？印祖说的奈何宿业所障，也是真实情况，怎么讲呢？因为佛菩萨示现呀，他也一定要有毛病，有困难的。因为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有困难、有毛病的世界，它这个障碍是无处不在的，是常存在我们的身心世界的，所以我们此前也讲过，我们才有什么福祸润生，你看印祖他示现的，一开始他还，这个谤佛， 身体也不好，眼睛也有问题，啊，这都是一种视线，但是呢，它也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啊，把他因地的这种因缘带出来，成为一个现行，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的巧巴成劳做佛事，啊，在他来讲呢，一点都不障碍，自在无比，但是他在相上显现的还是如此这般，啊，还是如此这般。他就是有这个障碍，所以我们有时候反复的认为啊，一听说是菩萨示现的，啊，那就马上从根上都觉得说这是假的、演的，啊，是演的，但是他是演的成了一个真的，他就是存在这么一个障碍啊。那我们一听说连这样的人都有这样的业障，好像说难道真的是菩萨再来吗？又有障碍。所以说，光这句话呀，我们也要对，以后对这些大德们啊，对他们的视线和现行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法呢灵不清。啊，你不能因为他有业有障碍，就对他的圣功德生不起信心，圣人的功德，因为他确实在相上有这样的一种貌似的不足，对的。但是就是全凭这个，大家要知道，才成为注释的纽带呀，啊，否则人家是净土的一份子，都是净土的大菩萨，哪能够降得住？还在娑婆世界度众生，没有注释的因缘呀，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所以他要来摄受众生呀。我们常讲到四摄里面有一个同室摄，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是一个老比丘的形象，80岁的年龄啊。啊，如果我们说从这个常寂光土的功德、十报庄严土的境界的话，那这也是一种障碍呀。怎么还会有生死相呢？还会有色身的衰老呢？生老病死呢？你有这个受量的话，那你就不是不生不灭了啊。可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与众生同在这一个法界啊。属于这一批众生的这一个有为法界，它才能够产生因缘啊。就像你想我，如果菩萨如果显现的和净土的一样完美的话，那我们凡夫就没有机会能够入到我们的这种染污的阿赖耶识中了，没门了呀！啊，我们常说没门没门，它就是没门了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不足，啊，才能够让我们成为恰恰成为够得着的台阶，他能从这台阶下来接引众生，我们能够依这台阶能够循台阶而上，啊。那说到这里啊，我们现实也是这样，大家有时候觉得很多大德啊、高僧旁边有侍者呀，或者他一些常办事的人呢，觉得很不像话啊，人人都。啊，都反感，啊，但是又觉得说老和尚怎么还会带着这样的人？大家要知道，貌似这种不尽如人意的侍者，他如果不显现这般啊，好像是很，甚至是恶劣的行径的话，那么下根器的人，没有福报的人，啊，这个很染浊的人，乃至很势利的这种俗人的性情，他就没有因缘能够见到大德。大家知道。啊，所以终归，这里讲一句说，奈何宿业所障呀，它是真的，也是假的，就这么理解啊。终未能得一心不乱。当然，啊，这里虽然印祖这么说，那这个我们倒是要，着实的商量一下，因为从印祖文操中呢透露出来，很多。印祖不仅仅是，一心不乱了啊，因为一心不乱以后再念佛才能清正念佛三昧，这是印祖也曾经开示过，啊，他在文操里面就讲到说，如果一个人就是执持名号啊，执持的先得不乱，啊，然后不要再，沾沾自喜这个不乱，进一步继续执持，那么就能得三昧，啊，得三昧以后，他老人家也讲到说什么。出神通呀，发辩才呀，整个一切的功德都会来，那就说明 已经轻到了这个地步啊。当然我们这么一听呀，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印度都这么说，我们更惭愧如何了。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就是至少要性行三昧要入进去啊，性行是金刚不动啊。当然这里印祖这么讲啊，我们都知道很多净土宗的祖师都是如此啊。你像莲池大师啊，参孝言悟后呢回心弘扬净土啊，彻悟禅师也是中门的大佬，后期呢转弘净土，实际上印祖也是这样的啊。那我们猜测印祖很可能也是宗门明心见性了以后，他没有明说。他没明说，但是你比如说我们看学习以前讲过啊，这个大兴善寺提安和尚书啊，还有这个给这个海曙法师回答问题的这些，这种玄妙呀，这种文字中透出的消息来看啊，他已经完全就是说已经具足了中通说通的这种称性自如，已经绝不是凡夫手眼了啊，他有这个引凡入圣的功德啊。而且在这个海曙师的回答中还说，这个是我20年前梦见的啊。那说明说印祖从心地上来讲呢，早已经开悟了。开悟的他依然一心啊，追求这个一心不乱念佛三昧啊，因为他一生的学修状态他就是表这个净土法。那我们啊，这个虽然这里叫说终未能得一心不乱或者清正念佛三昧，实际上呀，印祖这样一说，从反衬出来啊，我们说参禅可以开悟，念佛同样也可以开悟啊。我们又说以前说开悟后你没有这个自己弘净土劝人信净土，那保准你没开悟啊。所以说从这局看，正好证明了印祖已经得到这些功德啊，它里边有很多的消息。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后面一段呢开始讲缘起了，就是为什么要造这篇论文啊。因为佛说法也是有因缘的，我们常说不是有四悉檀的因缘故而才说吗，无说而说吗。那印祖这里造这部决议论呢，它也有因缘啊。我们来看啊，一日，这是时间啊，有一上座，这是人物啊，久参禅宗兼通教理，这是缘起啊。眼空四海视正一成，孝善财以遍参知识，至罗山以叩关于舍啊。这就是这里讲到说，有一位出家人呀，他前来参访印祖啊。后面内容中我们啊可以了解到，因为印祖本来送他一本弥陀要解啊，结果这位上座呢他还不买账啊，所以才互为论答，呼之而出这部决议论啊。那这里讲到的上座呀，我们听这个词儿呢，有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说，好像南传佛教不是叫上座部吗啊，我们汉传佛教的大众部，这是后来佛灭度后佛法分裂的啊。具体讲啊，这里的上座呀是从他的资历上来判啊，也就是说出家以后受戒，有些资历的比丘，比如说他受戒已经有30年的啊这样的一种相续功德了，那就可以叫上座。我们有时候去参访这些大德法师，常说哎呀，去给老和尚大和尚去礼座啊，也就是这个意思。甚至咱们现在参加法会的时候，这都喜欢参加的这个特别热闹，场面宏大，什么大和尚叫升座啊，也有这个法义在其中。就是总而言之说，上座它是一种恭敬啊，法台啊，汉别那个藏传佛教叫法台，就是法主这么一个意思啊。哎呀，这位上座呢，虽然他的阅历很广，但是知见没开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通常叫做饱参饱学呢？印祖这里也是先形容他久参禅宗兼通教理 啊，但是呢，后面有两个叫"眼空四海，视正一城"，前面可见他啊这个涌水生涯，后面呢可见他白费功夫啊，可以这么说。大家要晓得，我们去参访善知识啊，为什么说真正什么才能叫饱参饱学呢？比如说一个禅人哈，你去参访大德，是去参你自己的根本智，这要一饱参饱学的一半儿。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以为说这就可以了，不对的，还有一半是说。开悟了，你作为善知识，别人来参你，这是参你的厚德智。啊，这两者缺一不可，才有资格称为上座。应祖才是当之无愧的上座比丘大德。啊，所以应祖这里形容这位禅人呀，你看说九修禅宗兼通教理，按说的话，那就是应该宗门教下。中通说通是非常殊胜的善知识。但是这样的人呢，也有半吊子，为什么呢？因为参禅没参对，容易入这个断灭空。学教没学好，他就生大我慢。所以体现出来呢，就是你看这里这个词用的"眼空四海"，对佛言祖语都不以为然。净说一些什么参话头，又不能够。这个死用功的话，眼空四海什么意思？就是想做千古第一高人嘛，不受教戒，不能正这个柔和，横竖，他不善于就比如说摄受住折服这样的一种妙用啊，他不能够从这个差别相来，熊熊善诱，如果说再说俗话一点啊。就是说，眼空四海就说明他已经有问题了。在佛法里面，其实有一句话特别实用，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哎，真正的善知识呀，真正的大丈夫啊，他我们常说的就是志很坚固，志向愿力很坚固，但是心呢，他又是柔的，他不是说真的老跟你针锋相对对着干，很厉害，不是这样子的啊。我记得那会儿我们也有同门这个道兄们讲到了说摄受众生都是，哎呀他硬了你就软啊，他软了你就硬，他又软又硬你就又硬又软啊，他这个又硬又软你就不软不硬啊，这是符合佛教法的，就是这么就是这么一个妙用，但是这个随信手拈来是很难的啊，没有得了法的人没这个功德啊。所以说，你别看这些，这个眼空四海，视正一城，视正一城就是要明心见性嘛，见佛性嘛。这里边呀，也有很多漏洞啊。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以为明心见性就是了生死，那么还有一些实际上就是妄谈般若，总之就是常情常态吧，但是你别说，就这一类人呀，他还特别容易。受挫，而且一受挫，他心里就出问题，甚至有的人呢，他看上去，比如说不贪钱财，他小钱他能够溃破，因为他有那个自命清高在，大钱就不一定了，所以说真正的只有大因缘出现的时候呢，甚至有的大因缘出现了，就成了软软生心了，乃至投怀送抱的都有，这就是。印度这里讲到是眼空四海，视整一城，真的很麻烦，我们不仅仅说这是上座这样的一种，就咱们居士学法也是，很多时候几个表现就是非常的常见的病，但是治不好，你比如说，他觉得自己理解的佛法就对，别人的不对，自己修的法门好，别人修的就不好，或者你看这位上座能信佛说的这个法，他不相信佛说的那个法，合己意的信，不合己意的不信，没有心得正量，他认为自己 有了，自居，或者没到头呢，他就以为到头了啊。一旦又持不同的法见、知见者呢，他不会心生这个怜悯去劝化，而是马上就什么呀，逆我者亡啊，甚至欲置死地而后快。就很多我们居士同修们都有这样的这种毛病啊，这见得太多了，大家也引以为戒吧啊，自己改不改又没办法，说一说而已了。啊，那么这一类人呢，一般还真是有一个志向，什么呢？好效仿古来大德乃至经典中的大圣人的行律。啊，你看，欲孝啊，欲善孝孝善财以遍参知识。善财童子的根器是什么根器？啊，我们有时候你也要寸，就是思量一下自己的，掂量掂量自己的凡夫心力而行呀。你说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百城烟水，那么远就不要说了，善财童子也是碰到关口的呀，也是有考验的呀，啊，当时的外道这个杀盗淫妄的这些都给他显现成这样的像，还要他恭敬，当做上师，这当做这个师尊本尊一样的去恭敬，都要去顶礼恭敬，他都能做得到，所以才给他显现本来面目啊。我们现在行吗？啊，所以这个人呢，他来到印祖这里来问话，啊，就是在这个红螺寺，啊。那么后面讲到时，于是以弥陀要解，闻声礼奥，不便同门，欲搜记台教，逐条著操。B 初学之事，亦欲进步，非敢效古德之红禅道妙。聊以作后进之入圣因缘。哎，印祖呢还是这个非常诚恳的啊，这样的一个行者，他看到说，哎呀，正好来了嘛。那么当时碰到他，正是说发心要注视什么呢？弥陀要解。哎呀，我在备课的时候呢，也在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印祖住弥陀要解，这实在是众生的福报不够，太可惜了，啊！大家想想，如果印祖有住持弥陀要解，那一定也是，更是一部这个开定慧通之作。我们此前不是在大家如果有直播的话，听弥陀要解啊，那知道印祖盛赞要解为弥陀经的这个首席注释，啊。这里印祖发心注释，他也是有缘由的。一个，他认为弥陀要解呢。你看这里讲到闻声礼奥，啊，闻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它的概括性太高了，语言非常简练，啊，没有泛泛之言。礼奥就是，但是他发挥佛祖的这个道妙呀，圆满见解。哎呀，真的是，如果说没有大善根，你就悟不了这个，解悟都解悟不了。特别是像五重玄义里边写到显体的那一段啊，那更是一绝啊。所以你看印祖这讲到不变同盟啊，同盟就是初级的学习者啊。所以印祖这里他呢想说从天台教的教义来进行注释，因为偶益大师不是也是天台学人啊，他要对这个要解呢啊，从这个天台教义来注解，因为偶益大师台宗的特色非常明显，五重玄义呀、四种国土的往生相呀、断惑正真的次第啊等等这些，这是印祖就是说搜集台教，逐条逐草啊。为什么呢？他是发真实心，是为了方便后学啊。因为大家要晓得后学贤学这个前贤的著作呀是十分困难，我们现在很多人闻佛法也是这样嘛，你事过境迁了，首先第一个文语上你不明了古文啊，你不要说探到这个唐宋了，明清时期印祖这是印祖文钞，有时候是民国年间的，有时候有些同修他都看着觉得说太古文了，他受不了啊。 再一个呀，各个时代他说话的习惯呀，他这些词呀字呀，他会随着时代的替换啊，也是有表的不同的法意。这个有时候我们其实就在历史长河中淹没了，就对接不上啊。特别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人的烦恼习气薄，他清净。现在我们人的心性太浊了，跟不上嘛。啊，我们一再讲到，你看讲弥陀要解的时候，一次一个半小时，现在直播呀，观经四帖出，我讲到一个小时一刻钟，我就不敢再往下讲了。现在大家最喜欢的是拍的五六分钟的视频，诶，他看着，啊，昨天还有人来在庙里说，哎呀，这个公众号上讲的那些，那实际上真的是就是说，刚刚开始学佛，我们就这么看一看入道而已了，啊。所以印祖这里也表态，他不是为了浮夸笔墨显示功底啊，其实从笔墨功底来讲的话，印祖也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呢，他还说不是说妄效古人啊，就是为了给经论作注而作注，是为了让后人了解尝到这个净土法的殊胜啊。那么正好这样的因缘呢，这个上座来了，哎呦，他也很欢喜，就很坦诚啊，诚恳的就趁机送他一本《弥陀要解》，并且说了自己铸造的发心。可以说是他也是满怀期望的，说想要这个高山流水啊，以博这个知音一奏吧，啊。但是呢，这个行家啊，一开口呢，便知有没有啊。果然呢，不出所料，这个上座呢。知见开始要露出来了，大家来看。上座因谓于曰啊，要解一书五层啊，五溪层一世之，见其词曰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思难，皆不出于此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一开口就把自己妄谈般若的寻常话流俗之间就给露出来了，实际上自己没有亲证到这个法的汇通点，道听途说啊，无意识的就现前接受这些现成的知见，自己就直接听人家说，他又不能依经啊，依教这个经论，就是越思越想越对啊，说别人这么一说，他也跟着这么一说，就心不由己的定见我慢行，导致看不上净土。你看这里他用了一句印祖可会啊，这个可会这个就是把它还原当时那个现实感。你看这里上座说五溪曾一视之，就是说成白话，就哎呀，我曾经看过一眼，大家听这个口吻，我曾经就等于说，我们说我瞄了一眼，我们现在不是这么说吗？啊，翻过一遍，瞄了一眼，言外之意就是根本不以为然。弥陀要解释什么书嘛？实际上需要我们去字字句句的去反复参究，心地入观啊。你在这里就看了一眼就以为一目了然了吗？不可以。所以说这个上座呀，这一点他就是不从正面从这个性解上起性生解，而是反记啊，反记这个毛病啊，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居士同修嘛，刚刚开始初学的人呢，不懂法，这常犯的毛病啊，给他解释一下了。反记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久修久学，甚至特别是这些喜欢说空的行者啊，一旦这种邪毒入心呀，很难挽回。那这个正见圆融，就因为他这个先入为主的见解啊，所以他就挑刺儿嘛。你看这里说，怎么能这么来说净土？怎么能这么好呢？太过了。 啊，心中愤愤不平。这里特别指出是见其词曰说，藕益大师兄说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啊，从教法上来讲，从始至终两个圆洞大洞一乘法的代表经典，还是他们的核心。就是说，好像华严法华也跟净土就是稀释一样。难道净土就真的这么浓烈、殊胜无比吗？所以他就认为说，还说一切诸佛是星耀啊。因为修空的人呢，他一般相应说三十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但是这里讲净土是一切诸佛之星耀，菩萨万行之思难。大家想，一切诸佛之星耀，那就说明说成佛全凭就是这个心地，啊。菩萨万行之事呢，是菩萨度化众生修六度万行全凭这个进行指导，都出不了这个范畴，这么来赞叹受不了了啊！他就提出了几点不认可之处。你看，一个若此者不胜枚举啊，直视什么呢？一宗教过赞净土，谤正法轮，贻误众生，说得很狠啊，就是遏制宗门教下太过于赞叹净土，潜台词实际上这根本就看不上净土嘛，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所以他这里本来是以法弘法，他认为藕益大师啊，本来是以法弘法，以法表法的功德，他认为反作为谤法之罪过啊。而且藕益大师本来可以说速成长养众生的法身慧命，被他判作是贻误众生法身慧命的千古败笔。你看看他这个读诵的有多深啊！而且他不久就事论事，还关联的对藕益大师本人升起了指责攻击心。你看这里讲啊，不义就是没想到藕益大师以千古稀有之学识，不计直指人心，弘扬止观，反助思解，以为渔夫渔妇之护身符啊。他认为说藕益大师太可惜了，太糊涂了。说你千古的这样的一个少见的这种啊，这种僧大德修行啊修正，实际上他这里只是在赞藕益大师。你看他并没有说藕益大师的修正呀、戒律呀、啊这个圣人功德呀，他只是说千古稀有之学识。大家听这些话啊，我们在生活中你也仔细去评，就是很多人看上去说着说着就露出来。你看他这里在评价藕益大师的学识是什么呀？是知识呀，是学问呀，啊，他还说不去弘扬宗教，啊，这里讲的说不及直指人心，是指的他就不去弘扬宗。弘扬止观，因为天台宗不是教下嘛，修止观嘛，啊，就是弘宗演教嘛，啊，反而写了这么个啊这样的一个，好像不切实际、不顶用的注解，还认为说，以为渔夫渔妇之护身符，啊，你看这种我慢啊，就跟我们现在有的学佛人就看不起老太太、老人家，啊，这个上座也是如此。你看他为什么他很会比喻啊，这里用说以为做渔夫渔妇之护身符啊，这里有很讽刺意义的。他一方面讽刺说你们这些没本事的就把净土当个靠山吧啊，实际上你们修净土就以为找到靠山了吗？这个法真的有那么殊胜吗？哎，就是说是不是能成就，能不能靠得上，还是两说。 他这个意思就是，你看，渔夫渔夫之护生符。为什么？就好比我们世间学佛初级浅见呀，什么意思？哎呀，到了庙里，因为刚刚开始接引嘛，那师傅有时候给个小手串儿，说开光的、护身符的，说很这个辟邪的，他就欢喜得不得了。哎呀，眼睛发亮，这个千般礼谢，请走了。那只能结个缘，因为他根气还不够啊。那这里这个上座呢，就把学净土的人呢，以为依附了弥陀大愿啊，求生西方，就是只是一个护身符的安慰作用而去。实际上拿了护身符的人，不是我们常说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佛法，到底佛教是什么教，教给大家什么他也不太理解啊，这也是事实。这里这个上座呢，就把修净土的人呢，比喻成这一类了。啊，他认为藕益大师注释《弥陀要解》是害人的，所以你看说，以举世之数，啊，就是使得这个所有天下的四众弟子，就是在家和出家，资就是出家众，啊，数就是白衣在家人，啊。这些四众弟子守一法以弃万行，他不知道这一法就是总持法呀。他认为守着净土一法，把所有的法都给丢弃了，太可惜啊！取提层，什么叫提层呢？就是马啊，从那个泥泞的路上跑过去以后留下的马蹄儿。马蹄儿不是会凹下去吗？就里边会有下的雨水呢沉进去，就说只取了这么点水以舍巨海，把大海水都给舍弃了。打个比喻就是说，听闻到净土就抱着当宝贝，把整个三藏十二部教典都舍弃了。大家还记得藕益大师说了吗？说一句弥陀。六度万行也在离许，三藏十二部教典也在离许。但是这个上座就以为说太肤浅了，所以同入弥陀啊，迷途永被绝路，断灭佛种，罪过弥天也。你看他居然，这是真正的谤三宝、诽谤正法呀？为什么在观经里面？说忤逆众罪都能往生，就诽谤正法，他完全入不了这个法啊！他说惯了这种心性空乏呀，有先入为主的这种宗教教条啊，所以他把净土当做入弥陀被绝落的祸害了。你看这里讲到说断灭佛种，哎呀，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是贼喊捉贼呢。大家从中可见啊，你看为什么说真的是破戒和破戒，从中就能见出看出来的不戒律呀、啊，都是命根子了。可是你想吗？破戒的人啊，戒律的戒的人啊，他至少他已经在这条道上，他只不过是破了戒的，就等于说停下来了，或者哪儿受伤了，他还能好，还能再走。啊，破戒的人呢，就是根本没上这条道，他永远都走不到正道上，他再怎么走，他走不到呀。弥陀经里边，人有性慧难呀，生生世世的流毒之见，无佛消受这个缘动法门。啊，实际上是如果不依净土，才会定入迷途啊，被一生成就的绝路。断灭末法根本佛种，这才是罪过弥天啊！所以你看他还想把净土给灭掉。你说，阿弥陀佛呀，把这个注释疏钞，他想逐字流通啊！他这里讲到说，当毁灭令尽。大家想想，他这个发的心、立的愿，他这也是起心动念，也是在发愿呀。他想把弥陀要解给毁灭令尽，啊，说你还给他做什么事呢？那不是 雪上加霜，害上加害吗？啊，最后应簇说了说，愤心戾气，就是他这个当时这个愤愤不平之气，说这一堆话的时候啊，若对仇仇啊，就好像，哎呀，就是跟偶遇大师啊，跟净土就不共戴天一样的态度。大家看啊，活生生的一个所谓的上座呀，不知道佛法啊，不能够会通事理，不但这样，他不愿老实行持，不信弥陀大愿就罢了啊，他还想灭掉，只信释迦牟尼佛。我们刚才的合己意为大法，不合己意便为非法。大家想想啊，这在佛法里面就是佛之逆子啊。实际上如果换成咱们人间来的这种讲的话，这就是背信弃义嘛，独断专行之人，非佛弟子呀。啊，你看他这里这么一个态度啊，愤心戾气，若对仇仇，这就说明说他对佛法就按他的法来讲，他也没有半点真实受用。啊，你看印祖在另外的文操里面也是给这个永嘉某居士回信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关于这个事情，因为其中呢有的居士说，啊，说他已经闭关两期了，已经有所证了，哈哈。结果印祖就说，哎呀，不可取不可信，说为什么呢？说大概那个居士太愤愤不平了，跟别人辩论的时候，印祖就从这个尾巴上把他给判断他绝没有所证量。啊，印祖还讲到说，就是真正你在证的三昧啊，入了这个空性的这种人呀，非不开议论之口，就是不是说跟别人不辩论啊，就真的我们说是非以不辩为究竟，好像你说对说错，爱怎么瞎说我都不关己事，不是这样的，他还是要辩，但心平气和，唯理是上啊。就是说一定是不动气不动嗔而跟你讲理啊。那么这里讲到的是彼若彼所论，就是如果他说的话都是说自己对，别人怎么千错万错？印度就说了，乃辩士之言，就是说这就是专门去辩论的知识啊，好辩的人的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就跟律师去打官司一样啊，非气急气理之决定之说。你看印度这里就，那就说明光这个上座的这八个字评形容他啊，看上去护法，实际上引发自下残杀啊，所以他根本没有负这个大佛教众生慧命的责。大家知道现在也有这样的啊，相互是非门户之间一下子不对他的知见呢就跟你玩命。所以为什么何以说佛门说见合同解六合中是最难的啊，他这里居然还这样的来呵斥诽谤偶遇大师啊，和他的这个对弥陀经的首席注解，他这样诽谤。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于视其气平徐谓之曰啊，就是从这一句中就透出来印祖的心地功夫。先是等他心平气和了，再进行引导劝诫啊，可见祖师爷们渡人呀，他是视其相应的法水才能灌进去啊。因为你如果在气头上呀，越说越激动，你这个时候跟他讲道理啊，他的这个业习发挥的已经不在道理上论了，听不进去啊，有时候反而会更加的雪上加霜的去诽谤这个正法，那就说明远离净土之因更加远离了。所以大家看印祖也是有手法的啊，这会儿他就不像平常啊说我不讲情面啊，印祖就显得很有人情味儿，给他点时间，等他气消了啊再行道理。 就相比我们就是太差了，一旦不如意就要降服人家啊，结果人家没降服，自己先降住了，迷在其中烦恼了啊。但是虽然印祖啊，在这个姻缘中呢，给他让着他，留了情面，等他歇会儿了再说。所说的道理啊，可没有留情面，一句探到底了。大家来看啊，如以偶意此解为罪过守者啊，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是逐快之痴犬，非责辱之讹王也。你认为说偶意大师的注释有如此大的过失啊，有不到之处，偏颇界限，说明你什么呢？说你只见其末端，不知其根本。为什么呢？你只就好像你这个捡柿子捡软的，你在这怪罪偶意大师，但是你要知道偶意大师的注解法义它不是他自己杜撰的呀。你要怪你不能怪他，为什么？事出有因，你得怪他的源头。你看，须知其过实不在于偶意此解，在于释迦弥陀及十方诸佛与净土三经及华严法华诸大乘经文殊普贤马明龙树智者善导清凉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啊，诸大菩萨祖师也，这一系列啊，直接给他蹭到根儿上了啊！因为说偶一大不是他自己杜撰的呀，你既然要怪，你就要怪，怪什么？怪你这个本师释迦教主，怪阿弥陀佛呀，怪六方诸佛瞎作证明呀！啊，因为这个法门，这个教义，啊，这个理论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呀，他是阿弥陀佛亲自实践的成果呀，他是六方诸佛现场做证明说对呀，啊。你看印祖这里讲，印祖其实在文操里面呢常有这种法，我们听起来好像是老和尚唠唠叨叨，动不动就把诸佛菩萨给拉出来，祖师也给请出来。大家要知道呀，实际上啊，印祖在讲法的时候呢，他是限量清正，说明就是释迦牟尼佛、弥陀、十方诸佛都在他现前的心地、眼前中。人家在跟这个上座或者说一切有缘吧，在讲法的时候也是限量在宣。我们生活中听是听他说文字呀，不知道是常与佛在的，佛常在语的这种状态中呀。啊，好多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听法看经书都是平面的，都是有格的，都是局碍在自己的这种幻象分别心中的。那么印祖人家在讲的时候，为什么马上就能够请出来这个诸佛菩萨限量经典呢？因为他在心地中，可以说这些场景吧，这些法界吧，啊，它一直是立体的、现前的，啊，就大家想一下，好比说阿弥陀佛就极乐世界，什么天龙八部呀，各个法界，像华严经中的内容说，什么世主妙严品，我们在北京居士联盟是讲，就是他这个排场，人家现前就能现见，我们有时候用心都贴不上去，更不要说信以为真了，啊，所以说。印祖他这里啊，他用两个比喻啊，一个是说你这个上座比丘你的动机哈，好比说逐快之痴犬，就是有的狗啊拿一块土扔给他，他就以为这是好吃的骨头或者面包了，闻来闻去啊，他就舍不得丢掉了，就在上面摆弄，实际上呢他又吃不着。打比喻就好比我们学佛人啊，断章取义、反记法义啊， 从这个经教语录中啊，这个记得一两句开示公案呀，觉得有点甜头，思想上、意识形上的甜头，实际上吃不进去呢，只能够死只牙板在这卖弄，啊，就叫做竹筷之吃犬。非则汝之鹅王，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水和奶掺在一起啊。大家知道鹅王呀，鹅王如果来喝的话呢，他就会只喝这个乳，也就是我们说的奶，牛奶，剩下水，他绝不会把水喝进去，他有这个功能。比喻说善解法意的人呢，他才能够巧取正法啊，得这个佛法这种难易差别的诀窍。所以印祖这是说，你上座你所说的已经明显的落入到这个弊病的见解中，拔不出来了，你还来怪佛法啊。好，你既然要怪了，你就不要怪偶益大师了，你就怪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那大家想想，这么一说就把问题给挖到根儿上了呀。说你这样否定偶益大师，那偶益大师所传的法也是从佛经祖师哪里保持一致弘扬开来的呀。啊，如果你要破，你要否定，你得从根儿上去否定。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上座就不敢在这儿上纲上线了。为什么？因为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得第一个，你得否定教主呀，他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第二个，你得否定教典呀，法华华严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个，这么多的祖师，你得否定传承，那就等于把佛教、把佛法都否定了。所以说这一下，这个上座呢，本来还想逞口舌之快，没想到遭到印祖这么劈头盖脸的一下子喝棒喝呢，懵了。啊，所以进一步我们常讲到说，人为人微言轻。你虽然是上座，你没有明心见性，是没有发愿前的，啊，也就是说，你呢，做不了狮子座，就做不吼不出狮子吼，啊，因为你不在狮子座上。特别是他碰到的这个人，人家已经端居狮子座，已经入如来室，啊，着如来衣，所以开始反呵斥他了，啊，你看。汝若能为大法王，正治其罪，汝之所言，举世奉行也。哎，如果你已经就是说得了大法王位了，说的对，批的有理有据，啊，那么破贤显正，开大众的正言，大家听得心服口服行服，那就依你所说而行呀。现在你还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功德，你又在这瞎叫唤，啊，那怎么办呢？就相当于这个比喻非常的微妙恰当。你看印祖说了，否则即是山野渔民妄称皇帝，自治法律背叛王章，啊，这说的多好呀！大家知道，在民间呀，真有这样的人，可有意思了。就包括我们当代、现代，一直有这样的人。大家可能听过有一些报道上面说，就不知好歹，村里的这真是渔夫渔夫说他是哪个皇帝转世啊，他要多少妃子，还真的就开始弄龙袍呀，弄这些，有这样的人啊。以前那些小杂志上老看到啊，我记得。说明说这个上座呀，这种邪见的毒呢已经非常严重了啊。所以说印祖说你这个啊，不选种而灭门诸族矣啊，说你这样的话，你紧接着马上你就要遭这个果报了，现报了，妄称帝王要灭族的呀。 罪必灭足。啊，汝作是说，谤佛谤法谤僧。啊，确实如此，大家知道诽谤三宝嘛。偶一大师是圣僧呀，啊，说的是这个圣妙法出自佛口呀，所以他就是放谤佛谤法谤僧嘛。当生即堕无间地狱啊，当生当即生现阿鼻地狱啊，这什么意思呢？当即生现，这果报很可怕，就是即因即果，你这个因种的太重了，太猛烈了啊，你可能都活不到你这个所谓的原来的受境的时候啊。就像佛陀时代有一个比丘尼在这乱说乱道呢，马上就大地裂开，他就堕进去了啊，永劫受苦了无初期，因为那个他造这个业呀太根本了啊，太这个惊天动地了，可以说啊，他这是整个在败坏佛法嘛。你说我们想想也这样的人啊，所谓的上座已经这么久了还这种知见，可见学佛呀能听闻正法啊，能够正确闻思，能够如理如法的一教奉行得有多难嘛，就是不越这个轨道啊，不出轨这得需要多大的福报。你说这都出家受戒都30多年的人了还这样啊。那传老在讲的时候也说了，其实这种上座呢它是一种代表，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很多佛门中持有这种知见的一批人啊。所以大家修净土呀，我也告诉诸位，你们听法也得会听，亲近善知识也得巧亲近啊，有时候并不是他错了，但是你听的法不对了，他讲禅讲的多了，他退你的净土信心啊。所以印祖说世俗是指微服啊，就是你靠着这个曾经的一点啊，曾经的一点福报吧啊，这个说了这么要紧的话，本来出家人他也有大愿了生死的啊，他这个福报还在，但是就因为邪见妄语呢，就占着这个圣分造如此大的这种业哈，那么造穷劫之苦报，三世诸佛名为可怜悯者，即汝是也。啊，三世诸佛说的可怜的人就是你这样的，太典型了啊。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听法，切莫做三世诸佛名为可怜悯人啊，一定要全盘承担这个净土妙用妙义啊。好，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第三讲暂时告一段落啊，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离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我们下次再见。